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9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发表视频讯息，问候在巴西参加第30届气候峰会的全球南方枢机和主教们，呼吁众人进行合作。教宗为拉特朗大学主持开学典礼，应培养和平的建设者。教宗的新书《福音的力量》将于11月20日出版。正值第30届联合国气候峰会在巴西巴伦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全球南方的天主教枢机和主教们齐聚在亚马逊博物馆参加相关活动。教宗梁十四世为此向与会神长们发表视频讯息，称他们有如先知的声音，以言以行告诉世人，亚马逊地区依然是急需照料受造界的鲜活象征。教宗说，你们选择希望和行动而非绝望，并且建设一个携手合作的全球团体。教宗直言，虽然至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还不够，希望和决心必须不断更新，不仅在言语和渴望方面，更要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受造界在洪水、干旱、风暴和持续高温中呐喊。教宗指出，由于这些气候变化，全球有1/3的人口在高度脆弱的处境中生活。对他们来说，气候变化不是遥远的威胁，忽视这些人等同于否认我们共同的人性。教宗强调，我们现在还有时间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但机会之窗正在关闭。作为天主所造的万物的管家，我们蒙召怀着信德，并发挥先知之恩，迅速采取行动，去保护他托付给我们的恩典。接着，教宗提到，巴黎气候协议也取得了一些实质进展。这份协议是我们保护世人和地球的最有力工具。然而，我们也必须诚实地面对一个事实，失败的不是协议，而是我们的应对之策。失败的是某些人的政治意愿。真正的领导力意味着在一个能带来改变的层次投入服务并给予支持。更有力的气候行动必将创造出更稳健且更公平的经济体系。更有力的气候行动和政策意味着在建设更公正且稳定的世界方面投入心力。此外，教宗赞许各国科学家、领导人、牧者和其他宗教信徒的努力。他表示，我们是照料受造界的管家，不是争先恐后掠夺其资源的对手。 为此，教宗亲勉在场众人发出全球团结一心的信号，在巴黎协议和气候合作背后坚定不移的同舟共济。教宗最后祈愿，这座亚马逊博物馆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个世人选择合作而非分裂的空间。教宗梁十四世日前抵达罗马的心脏地带，为宗座拉特朗大学主持2025-2026学年开学典礼。这所大学是他的家，历来享有教宗大学的称号。教宗谈及宗座拉特朗大学特殊使命时强调，这所大学不需要守护、深化或发展某位创始人的神恩，其独特性恰恰在于教宗殉道。该校体系宏大且多元，总校区内设有神学、哲学、教会法、民法这四个学院和两个研究所，总校区外还有三个等同大学院校地位的学院。此外，在欧洲、亚洲和美洲还设有28所以不同方式与该校有关联的学院与研究所。教宗系统梳理了这所高等学府的组织架构，首先关注如何在当今时代的复杂性中深化对信仰宝库的思考。如今，我们迫切需要思考信仰，以便能够在当前文化背景和挑战中阐释信仰，同时也要抵制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弥漫的文化空虚风险。尤其神学院肩负着反思信仰宝库的使命，在不同的当代环境中彰显其美好与可信度，使其呈现为一项完全符合人性的提案，既能够改变个人与社会生活，又能针对当今时代悲剧与贫困引发先知性变革，并鼓励人们寻求天主。关于大学如何履行自己的教育使命，以及如何积极投身于当代挑战，教宗通过三个方面来阐释他的观点：互惠精神与兄弟情谊、学术性、共同福祉。教宗梁十四世表示，由前任方济各教宗设立的和平科学与生态及环境研究课程应日益强化其制度性定位，培养建设并见证天国的和平与正义工作者。因此，教宗梁十四世要求继续加强这些课程的跨学科与超学科建设，并在必要时与其他课程体系相融合。这些发展的核心精神在于突破自以为是的状态，而学术培养正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教宗说，针对众位弟兄通谕所指出的极端个人主义病毒，我勉励你们通过无偿奉献的彼此关系，促进兄弟情谊的体验，以及跨文化交流，培养互惠精神。拉特朗大学拥有来自五大洲的学生、教师与工作人员，是普世教会的缩影。因此，你们要成为共荣与兄弟友爱的先知性标记。教宗意识到，学术服务往往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这同样源于教会团体内部根深蒂固的偏见。人们认为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脱节，或认为牧灵实践比神学、圣经或法律知识更重要。这种简化复杂问题以逃避认真思考的诱惑， 可能导致睦邻行动及其表达方式陷入平庸、草率或僵化的危险。科学研究与艰苦探索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训练有素、能力卓越的平信徒与思铎。因此，我敦促诸位以满腔热忱追求真理，并与各门科学、社会现实及其矛盾困境保持紧密对话。教宗的邀请正是要训练人们进入与世界、与社会、与当今问题和挑战对话的健身房。梁十四世表达了他对大学的期望，要有底蕴深厚的教师，积极热情的学生，致力于永不自我封闭，始终与其他研究中心保持联系的学术工作。他总结道，这个目标崇高而必要。事实上，教育和学术过程的最终目标必须是培养这样的人才。他们秉持无私奉献的精神，怀揣对真理与正义的热忱，能够建设团结与友爱的新世界。大学能够也必须传播这种文化，成为这个新世界和追求共同福祉的标记与体现。我们不可再容忍结构性不公，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教宗梁十四世在其新书的序言中如此写道，这本意大利文的新书名为《福音的力量》，以十个词汇阐述基督宗教信仰，将于10月20日由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发行。新书由梵蒂冈书局出版社编辑负责人法奇尼编辑，是教宗梁十四世演讲稿和讲话的选集。他围绕着基督宗教的十个关键词展开，先后顺序是基督、新、教会、使命、共荣、和平、穷人、脆弱、正义和希望。教宗在序言中提到当代世界的情势，并指出仇恨和暴力就如一个斜坡那样，随时可能会泛滥成灾，导致苦难在人们中间蔓延。面对这种情况，教宗提出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渴望共荣以及承认我们是兄弟姐妹，这些正是对抗极端主义的良药。未来几天，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和一些教会文化机构将在意大利多个城市举办公开活动，介绍《福音的力量》这本书。除了介绍新书外，也将放映由圣座传播部制作的纪录片《秘鲁的粮》和《来自芝加哥的粮》。这两部纪录片分别讲述普雷沃斯特在秘鲁的传教生涯和他的美国根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 我只在新乡待了不多几周，之后米甘蒙席又要求我返回上海，好和那里的天主教传教中心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凡是能够适合我们所用的美国军队的剩余物品都尽量多要一些。于是我又乘坐驻守在新乡的11号和平部队运送供给的 C-47 飞机飞回到上海。在上海期间，我遇到了不少以前在西安时认识的美国陆军和空军军官。克莱尔·切诺特将军组建了一个叫做中国空中运输公司的空运公司，他的总部就设在上海。这个公司从部队转卖品中购买了一个舰队的 C-47 和 C-46 运输飞机，并且他的一组号称飞虎队的飞行员也继续留下来，他们根据商业贸易的基本原则进行飞行货运，可以飞到中国的各个地方，并且生意兴隆。因为米甘蒙席和我私下都认识这位将军，所以我就经常到他在上海的办公室去拜访他。在1947年，我一得知米甘蒙席在河南被红军绑架的消息，就马上过去找他，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安慰我说，不要为他担心，他会为自己找到摆脱困境的方法，很快就会重获自由的。他可真没说错。另一位官员，陆军上校戴夫·巴雷特先生，跟我则非常熟识。当我在辅仁大学的时候，他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武官。后来在西安我们又重逢时，他正在部队的训练营里，他们的驻地在城市东南方的一个破旧的寺庙里，他在那里培训一群中国士兵，教他们怎样使用给他们配备的武器。因为在他的军营里有不少信仰天主教的士兵，他就要求我去照料他们，很多情况下我也到那里去给他们做弥撒。现在在上海，他在战亡登记处工作。那次发生在西安的维恩·麦斯林少校的营救任务，就被记录在了一份关于黄河流域被击落和被杀死的美国飞行员情况记录本上。这个部门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查找在战争期间被日本军占领区内被杀死的美国飞行员和士兵尸体的下落。这个部门的一个分部就驻守在开封，他请求我给予这个部门以当地的天主教传教组织能够给予的所有帮助。他对我说，在新乡教区内，在开封以北的地方，曾有一个美国飞行员从一架运输机上跳伞，可是他的降落伞没有打开，因此牺牲了。现在他们努力想找到这位飞行员的尸体，可惜一直都没有下落。于是我写信给米甘蒙席，让他从战争期间驻守在那一地区的圣言会的德国传教士们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他们对这件事情是否有什么线索。他们确实知道那架飞机坠毁地点附近的那个村子的名字，不过至于尸体到底被埋在什么地方，他们就一无所知了。于是米甘蒙席和林神父去了那个村子打听有关飞行员尸体的下落。那里的人们告诉他们说，日本人禁止他们去掩埋尸体，还说如有人胆敢做，就会被他们处死。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满怀恐惧，不敢再多说什么。米甘蒙席向他们保证说，现在他们什么也不用害怕，
日本鬼子早已经被赶回老窝了。蒙西还给他们解释，这个人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并且我们现在还有兴趣要找出尸体的唯一原因，就是要有尊严的把这位为中国人民献出生命的飞行员埋葬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军用公墓上。又过了好几天之后，有一个人来找米干蒙喜，他告诉蒙喜说，尸体落在了他的地里，于是他在夜里偷偷的在地里把飞行员的尸体埋在了他地头的一角。他还告诉米干蒙喜他的姓名和住址，说要是从开封的军队部门来人挖掘这具尸体的话，他会带他们到坟地里去。他放了一块石头在上面，算是给这个坟做了一个记号。又过了几天，从开封来的人到了，他们挖出了尸体，把他放进了他们随行带来的一口棺材里，还对他进行了严格的鉴定，然后用飞机运往上海埋葬了。大约又过了一年，当我再次遇见巴雷特上校时，他问我，在我回河南的路上是不是沿途经过江苏徐州。我告诉他，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坐火车就得在徐州换车，而且通常我还必须在那里过上一夜，才能够换乘到开往开封的火车。于是他请我帮一个忙，他对我说，他收到了若望白夜的父母寄来的一封信。若望是来自美国南部乔治亚州的一位新教徒的部长，他参加了空军的第14师，是他们的顾问和翻译员。他是在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和他所在的那组军队在徐州附近中了红军的埋伏而被杀死的。那次若望受了致命的伤，不过在他临死之前，他告诉他的战友们，他希望被埋葬在中国。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他们为他买了一口中式的棺材，并且从当地的政府部门得到了许可，然后把他埋葬在了徐州城外一座小山上的寺院里。那里原本有一块墓地，是用来埋葬那些已故的和尚。在他的坟头，人们为他树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他的名字。上校告诉我，若望的爹妈请他给他们寄一张若望坟墓的照片。随后他又告诉我，他所在的亡者登记部门收到了来自华盛顿的命令，禁止他们给任何向他们提出要求的死难者的亲属们的帮忙，就是给他们拍摄或者是寄送有关死者坟墓的照片。他让我到那座坟墓去拍一张照片寄给若望的父母亲，因为我和部队没有丝毫的关系，完全用不着理睬这项命令。于是当我再次来到徐州，在等到第二天才能登上前往开封的火车的空余时间时，我就带着我的袖珍相机爬上了小山，到了寺庙的院子里找到若望的坟墓，拍了好几张照片。在返回新乡后，我冲洗了这卷胶卷，洗了好几版出来，然后按照上校给我的若望父母亲的地址，把底片和照片都寄了出去。我在中国的时候始终没有得到他们的回音，不知道他们是否收到了我寄给他们的这封信。他们可能给我回的信，也许在信寄到中国的时候局势已经恶化，而我则很可能已经离开并到了香港。在我回到美国后，我又继续打听看他们是否收到了我的信， 才得知他们收到了，他们那时也同样非常感谢我为他们寄回的照片。在我第二次旅行到上海后不久，明神父通知我说，美国海军刚处理了一批医院的设备，足以供给一家规模为200张床位的医院，最近已经运抵到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所有的设备和医药用品仍旧装在原来的板条箱和包装盒里。他告诉我，耶稣会的神父们对这批货物很感兴趣，不过考虑到对于他们的需求量来说，这些东西实在太多了，他们希望另外有人愿意和他们分享，能够拿走货物的一半。我对他说，我们正准备在新乡开设一家医院，我先问一下米甘蒙席，看他是否同意要。蒙席的答复则是，让我转告明神父，他愿意拿走剩下的这一半。可是，在这批货物运抵上海前，耶稣会士又通知我们，说他们不打算要这批东西了，因为他们能够从别的渠道得到供给了。正在这个时候，方济各玛利亚修女抵达了上海，她是从美国俄亥俄州圣若瑟仁爱修女会来的修女，她此行的任务是去湖北武昌，管理那里的一所新医院大楼的建筑。他们修会的修女们已经在那里的医院工作好几年了，来自美国辛辛那提方济各省会的郭世纪是武昌戴沐区的主教。当明神父告诉他他们可以拿到这些海军医院的设备的一半的时候，他立即回答他说，这些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很高兴能获得这些医疗物资。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